啊，非常感恩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主啊。好，我们一同来翻到诗篇121篇啊，我们来看这几节的经文啊。我的讲道没有 PowerPoint 啊，我比较属于老式的牧师啊。好，我们一同来读诗篇121篇啊，请大家一同来看。好，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非常喜爱的啊一段的诗篇啊，这个经文。好啊，我们请弟兄读单数节啊，姊妹读双数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哈。来，弟兄请。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到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生命。我们一起来，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我们一同来感恩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特别来感谢你，因为你深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常有难处，我们常常遇见不可预期的这些的风暴。但是主，我们深知在基督里你给我们的是平安。求主也借着诗篇121篇成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一个感恩，在地上生活的一个在基督里的安息，让我们随时依靠主，借着这一段的诗篇能够引导我们走永生的义路。谢谢主，求你继续来恩待我们。我们在你面前也将今天的一切的荣耀颂赞国度权柄归给三一真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121篇是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这一篇讲到上行之诗什么叫上行之诗我想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在旧约的当中，以色列有七个节期其中有三个大节期五旬节逾越节这个祝棚节，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耶路撒冷朝圣呢，当时的交通工具都是要走路的了那么比较有钱的当然骑着骡或者是这个马，但是大多数的人都是要蹒跚而去。当他们去朝圣的时候，他们仰望上帝的宝座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看到上帝的这个圣殿。可是当他们一路走的时候呢其实对他们来讲呢，他们的身体会疲乏的。大家都走过这个山路我们也在我们这边有登过山你就知道其实这是一段不容易的一个行程。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上行之诗的角度去看这是代表了一群爱耶和华上帝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一个朝圣客，他们要去跟上帝约会这个节期这个字Moed 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约会就像我们看医生的话要打电话，跟打电话跟医生有约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上行之诗诗篇121篇它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所代表了也就像我们这一群今天新约教会的圣徒是一样的，你跟我，我们都是一群朝圣客，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再来。但是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一样的遇见不同的这些的难处。基督徒在这些难处当中，我们到底怎么样的度过呢？我们在美国有美国的难处在亚洲有亚洲的难处，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里头都有生活的挑战。那么弟兄姐妹们，诗篇121篇呢他一开始就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个山横跨在人的面前，要越过这个山确实不容易因为走着山路的时候，第三节说了脚是会摇动的今天你的身体是会疲乏的。但是我们在第二节的当中一个斩钉截铁的一个经文出现了，这边说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很快的都有这个答案。这也是我们常常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所得到的这个信息呢，就是在基督里有平安。但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基督徒实际的生活的当中，可是我们常常碰到了好像有些难处并不容易解决所以我想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也来帮助我们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上帝里面能够得到这个帮助呢？那么上帝真的帮助我们吗？有的时候基督徒在一个难处的当中久了以后会感到软弱的。 我想啊，弟兄姐妹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啊，帮助用了两次，保护却用了多少？六次啊，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经文。这边讲的保护不只是身体的保护，这个保护啊，保护的这位上帝是不打盹的，也不睡觉的啊。按我们今天21世纪讲啊，真是24小时保全公司哈 啊，但是好处是不必花钱哈、啊，这个非常的感恩啊啊。我们看这里面的解释啊，非常有趣的哈、啊。保护我们的耶和华啊，在右边荫庇你啊，这个右边啊是大卫了哈、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哈、啊。太阳也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保护你的会让你受免受一切的灾害，啊，出入耶和华都保护你哈。啊，读了这些经文很感恩啊，也很安慰啊。但是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难处啊，是不是都会啊经历到上帝历史性的保护呢？啊，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要思考、要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哈。啊，很多的基督徒啊，在信主的时候，他得到的信耶稣有平安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信主的时候啊，我们会得到的。但是呢，啊，在我们生活的里头啊，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信仰的考验。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离开了这个吾尔，其实他的父亲呢叫他拉，也跟着亚伯拉罕啊，等于是一家啊，也包括罗德啊，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啊，他们就浩浩荡荡的离开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吾尔，到了哈兰的时候，亚伯拉罕经历了信仰的第一个考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亲呢、啊、就死在这个哈兰哈、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啊都是朝圣客。旧约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也是一位朝圣客，他听到上帝的呼召，他要到上帝引导他的这个迦南地区。当时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遇见的这些难处，父亲死去了，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啊不能够去抹煞的。但是亚伯拉罕在这样的一个挑战的里头，他到底要怎么样的来继续来信靠上帝呢？我想在他的生命里头基本上有三种选择，第一个就回老家，这个很简单啊，向后转回乌尔啊，因为那是他熟悉的环境。我想第二个啊，他可以住在哈兰，他就不走了啊，因为这么的辛苦啊，跑到了啊，路途走到一半啊，干脆就在那里定居了。那么第三个，他还是凭着信心呢 啊相信上帝，然后进到这个迦南地区。我想第三个是亚伯拉罕的选择啊，所以你看发现啊，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啊、其实一开始啊都会遇见这些的挑战的。那么在圣经的当中，上帝的帮助有几种的方式，这是我们基督徒啊从圣经里头我们来学习的。那么第一个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呢？啊，我想啊我们大家都晓得是神迹奇事了啊。啊，这个有神迹奇事嘛，上帝立即的介入，这个当然是皆大欢喜，哈利路亚，赞美主了。啊，以色列人出埃及，红海分开，这是上帝历史的介入啊，使得以色列人呢能够浩浩荡荡的、高高兴兴的能够离开了这个埃及啊。到了红海的对面的时候呢，啊，米利安就带领以色列的妇女啊，就像我们的唱诗班一样啊，在那里颂赞啊这位耶和华上帝，他是我们的战士，为我们来打仗。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呢，在极远的地方亚当河河水断流。使得以色列的兵丁呢能够非常平安的啊，大军呢就能够过这个约旦河而进到应许之地啊，他们来征战。弟兄姐妹们，神迹奇事是我们在圣经当中常常看到上帝的一种方式啊，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晓得，在我们今天啊，当我们遇见难处的时候啊，并不是啊神常常用这种的方式。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方式，而今天又很少，对于我们来讲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难处呢？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啊它有几类的方式，除了神迹奇事上帝亲自介入以外，今天上帝还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我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靠上帝的儿女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在圣经的当中啊看到啊，保罗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人物，外邦的使徒啊，在监狱书信当中，我们看这个腓利门啊是非常有趣的一卷书。保罗在腓利门书虽然只有 one chapter 只有一章啊，但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他怎么样去帮助一位阿尼西姆啊。这个阿尼西姆是个逃奴，原来在腓利门的家里头做啊做这个啊这个奴隶的啊，等于是一个家仆啊。 但是根据罗马帝国的法律，如果这个家奴逃跑的话这个在罗马的法律是非常严厉的有致死的可能今天这位安西姆已经不一样了，他是上帝的儿女了，他的身份改变了。今天使徒保罗被囚在罗马的时候他有幸的上帝给他一个好机会，能够接纳了这个阿尼西姆，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个阿尼西姆。所以在腓立门书的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他来告诉这个腓立门了，今天这位的逃奴与你与我是有益的，他今天已经身份改变了，是上帝的儿女，他是我心上的人。这个逃奴如果欠你什么，是我的弟兄了，他已经不是逃奴，是高过这个奴仆了，他是我亲爱的弟兄。如果他欠你什么，亏负你什么这个账请你归到我的账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就发现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对不对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遇见基督徒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我记得90年代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常碰到国内来的访问学者，是不是？这访问学者一下飞机了非常不容易的我知道他们身上带的大概就是50块美金100美金就来到美国了。哇，其实说句实在话光讲这个带100美金在身上50美金在身上就这样下了飞机到了美国哇，今天我看大概没有人敢做这种事情了这个实在是要有点信心，非常不容易的。教会怎么做呢？很简单这些人都来了，我们就开始打开教会我们来帮助他们我记得90年代当时我还挺年轻了所以有这个机会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把家里的车子拿出来了来教他们开车。第一个，在美国没有车就没有脚，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到 DMV 帮助他们那么第二个怎么办呢我在 Oakland 开荒一个教会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刚刚开始开荒，都是几个同工神学生，我们人多的时候超过十位人少的时候个位数很有趣，刚刚开始嘛我们想说主这怎么办呢我们大家我们呢已经是神学生第二年第三年了那么我的老院长于立公牧师说你们几个年轻人在伯克莱这里开荒你们是很困难哦，因为这是学生的城市学生拿了学位就离开了，对不对？你们教会非常难建立的。哇，我们一想不行了，我们说院长已经开工了开工了就没有回头路了既然我们开始就开始，所以前三个月就是八个九个偶尔会多一个就是两位数了也挺安慰的都是同工给同工自己讲道嘛反正也没关系，大家学习操练。很有趣我们在这个伯克莱大学的街上晃着晃着就碰到一群的访问学者了，一听讲中文我们这个机会到了就跟他们去上去交通一下谈一谈我们是教会的，欢迎来到教会。其实他们不来的，他们说我们连吃饭都很困难了怎么可能会到教会这个大问题咯，对不对？没关系，先交换个电话有机会去探访。后来我们就开始祷告，他们需要帮助，怎么个帮助？后来我们就说我们教他们电脑好了因为来到美国除了要会开车，第二个一定要懂电脑，对不对？90年的电脑是大的那个电脑，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那么不是现在那么小小的所以我们在教会开了两期电脑班，然后我们跟这些访问学者说，你要来美国第一个进公司看不到人，看到电脑所以你不会电脑你很难在美国生存的。他们一听也对那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我们主日下午礼拜天下午我们有两个多小时教电脑我说名额有限赶快报名他们一听哇，这个机会来了而且是免费的嘛我们就从台湾进这个电脑书嘛教他们 DOS 这很早的 Operating System， 然后教他们怎么用电脑，教了两期都大爆满那个哇，只怕自己没有份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两个月里面一期怎么干呢跟他们聊，中间参差15分钟短讲看看这个上帝的创造，这些录影带蛮不错的。然后一个月以后大家都熟啦就说再早点来嘛，对不对？他们说我们很忙我说你两点钟来教会上电脑班，12点教会有爱宴，吃饭免钱哇，他们一听我说你吃一顿少一顿的钱嘛，你何苦来哉，对不对？ 啊，你反正要来了，你早两个小时来，我们聊聊嘛。哎，真的就有人来了哈，他很高兴啊，大家吃得很快乐。再过一段的时间，我们又说了哈，哎呀，反正你也来了，再早两个小时来，啊，他们说我们真的很忙啊。我说啊，人生啊很长啊，啊，不要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对不对？在美国哈，生病的话也很贵的嘞。啊，你来这里放松放松嘛，是不是？十点钟嘛，只占你人生一个礼拜就是这么一点时间，十点钟来听听上帝的话，对你没有什么不好啊。哎，慢慢真的就有人来了。我们教会就是做了两期的电脑班，怎么样？开始建立，而且很多人信耶稣啊。哇，弟兄姐妹们啊，有的时候我常常想说，上帝要我们在这个地上，其中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睛，看到怎么样的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想这是我们基督徒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回想，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当我们在有难处的时候，很多上帝的儿女在我们的周遭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对不对？啊，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啊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机会能够相信啊这位啊上帝的这个啊独生子耶稣。腓利门呢，这是一个很有趣啊，非常有福气的一个人，他能够得到保罗给他的一个劝勉。今天这是一个好机会，他不是逃奴了，这是你我的一个弟兄。所以你看看，哎，保罗就为这个阿尼西姆啊来为腓利门啊来诉说，让这个阿尼西姆啊能够被腓利门来接纳。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就是一个怎么样啊，在基督的里头，他看到我们是一起的 fellowship， 我们是一起的大团契。保罗的神学中心在监狱书信的时候，以耶稣基督作为中心啊，所以在腓利比书的当中，我以得着耶稣为至宝，对不对？丢弃万事如粪土啊。到了以弗所书，保罗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到了哥西书，保罗说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在保罗整个的神学信仰的里头，他虽然被囚在罗马，但是他以耶稣基督作为他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侍奉的核心啊，他无论得时不得时，都把所租的房子打开，能够来接纳许多人在他的家里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啊，我想这是在圣经当中你会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一个见证哈。我在亚洲的侍奉啊，其实蛮多的哈。在亚洲的侍奉里面，常常有看到这种宣教的神迹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在北美的弟兄姐妹不太理解的。1932年啊，在澳洲有一群的神学生啊，他们毕业以后啊，就坐船啊到了这个婆罗洲啊。婆罗洲里面呢啊，有非常多的本地的这些土著。在当时1932年的时候，婆罗洲基本是英国殖民地。啊，有非常多英国的这个大公司啊，他们主要是做木材啊，因为这个婆罗洲啊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当中如果有东马来的啊弟兄就知道了，他们说啊，吃这个芒果啊，这个籽是突然一丢到地上，第二年就长出一个芒果树了哈。它这个土地非常肥沃的，所以在那边的土著啊，说句实在话啊，上帝也很祝福他们，下海有鱼，上山有水果啊，差不多也像伊甸园的天气，好得不得了。啊，那么也没有雪啊，他们只要一个 T 恤一件短裤就可以过一年，因为他们的天气只有热，很热，非常热啊，这就是上帝给他们祝福的美好之地啊啊。所以我们到那边去啊，哇，这个地我们看了说哇，我说我们美国也没有这么多地像这个样，太特别了啊。当时的英国啊，很多的啊这些的公司的人，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婆罗洲的当中有非常多的圣公会啊，英国的圣公会啊，还有卫理公会啊，在这个婆罗洲。但这弟兄姐妹们，许多的英国的弟兄姐妹，他们也爱主，他们来到教会的当中敬拜主，可是在大门的外面有非常多的土著，这些土著其实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啊，他们啊，说句实在话啊，从我们人的角度看，他们其实生活也挺懒散的啊。不过我常常想，我去的话也会懒散，因为你不需要那么努力嘛，对不对？又有鱼又有果子吃，你一天能吃多少，吃你也是很营养的啊，非常多。他们那个水果有大到那么大的那个像大炸弹一样哈啊，你这个一个教会像我们这样多人哈，买两个大家就一起吃了哈，差不多你也吃饱了，很厉害的。非常多特殊的水果啊，是我们一般弟兄姐妹你们不知道的。 好了啊，这个基督徒呢照样崇拜啊，但是呢，哎，这群的宣教士漂洋过海啊，到了这个婆罗洲，一上了岸以后，看到这群土著啊是非常非常的懒散的一群土著了啊。但是他说，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因为我们立志要把福音传到土著的当中。所以在婆罗洲里面有一个教派啊，叫做 SIB 啊，这个马来文很长，我是不会背啊，它就叫做 SIB System。你如果打电脑打 East Malaysia SIB 啊，它就出来了啊。这个是土著教会，这个土著教会很有趣的啊。那么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教会建立了，哎，突然呢啊，就看到有一群中国人在他们当中。这群中国人是哪里的？就是福州人。啊，这个福州人呢、啊，早期从清朝末年就开始进到南洋了啊。这个南洋最早移民的就是啊，这些东南沿岸的客家人、福州人非常多的。福州人最有名的是三刀下南洋：菜刀、剪刀，还有一个什么刀？裁缝刀啊。菜刀啊，剪刀就剃头刀嘛，对不对啊？剪刀就剃头刀，还有一个是裁缝刀，做衣服的。这个叫做技术移民。啊，不是技术就是苦力，你就知道了啊，就是去扛木材、弄木材的那个很辛苦的啊，所以这个福州非常有名的。所以哈、啊，你要吃福州菜啊，其实应该到东马来西亚去吃啊，那个是一百年不变的口味，到今天中国的福州已经没有这个口味了啊，已经变了啊。弟兄姐妹们，这一群的 SIB 的土著基督徒、啊、他们看到还有一群人是没有信耶稣的，居然是我们中国人、福州人，结果他们就把福音呢传到我们福州人当中。这个在宣教历史是一个神迹啊，因为在宣教的历史通常都是文化高的给文化低的传，对不对？很少有文化低的啊给文化高的传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在宣教的历史里头，你看到啊，上帝的儿女他们彼此的帮助，他们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非常多啊，非常多美好的这个见证。到了今天啊，这个 SIB System 它有土著堂啊，它讲马来语的啊，但是是土著啊，它不是马来人。那么它还有另外一个部门是啊普通话堂啊，福州堂普通话堂。弟兄姐妹们啊，这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呢？其中用了一个是上帝的儿女啊。那么第三个，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呢？我们需要来理解一下了哈。其实神的帮助，另外一种的帮助，也是我们基督徒啊常常不太理解的。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在难处的当中一路的祷告啊，好像上帝都没有开路啊，所以祷告久了也觉得好像神没有听祷告。其实我跟大家讲，还有一条的道路是大家不太理解的，这一条的道路就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成长来帮助我们。大家来看到《使徒行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在宣教历史当中啊有一个啊挑战。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第一次出去这个旅行布道，保罗啊，跟着这个巴拉巴，带着年轻的马可啊，就出去旅行布道了。这个马可是谁啊？他不是普通人物啊，各位啊，马可的妈妈叫玛利亚啊。那么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大家去查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庭，他是耶路撒冷教会一建立了以后，耶路撒冷的教会的祷告会就在玛利亚的家。开祷告会，哇，你就知道咯，这个玛利亚跟彼得的关系啊，这些教会团队的同工的关系，他们是非常亲密的啊。这个西门啊，彼得啊，使徒行传十二章，彼得被天使啊拯救了，释放出去了以后，彼得就想一想，我被释放出来了，我要到哪里去？使徒行传十二章他就告诉你，彼得在想的时候就说，我要到玛利亚的家去。为什么？他知道，因为玛利亚家一定有非常多的神的儿女在那边为他祷告。哎，这就是你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你看到的一个场景啊。马可就是这个啊家庭出生的。所以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当中啊，你会发现啊，耶路撒冷教会，通常我们基督徒想的是安提阿教会啊，两位主的仆人被差派出去，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是使徒行传你看到的嘛。但是事实上有一位年轻的弟兄啊叫马可，他其实也等于是代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个第一个使徒教会参与了第一次的旅行宣教。弟兄姐妹们啊，这个马可你就了解他的身份背景啊，其实在教会当中属灵的分量啊基本是蛮不错的啊，因为家里是开始这个祷告会的。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圣经里面很忠实的让我们看到啊，当时的第一次旅行宣道到了第二次呢产生的这个冲突了。 大家去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时候啊，我们看三十八节，他说保罗因为马可啊，从前在庞菲利亚这个别家这个地方啊，离开他们，就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啊。这个保罗呢，因为是外邦使徒啊，他如果带一个拖油瓶出去的话，保罗不愿意的。你要理解啊，啊，因为到这些外邦去传道啊，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对不对？马可呢，当然圣经没有记录马可为什么走到一半脚底抹油就回家了哈，圣经是没有记录。但是一般的学者哈，他们的推算，啊，他到这个塞浦路斯去传的时候问题不大啊。各位到塞浦路斯去旅游啊，地中海塞浦路斯啊，最多的就是圣巴拿巴堂啊，因为那是巴拿巴的老家。那么马可呢啊，跟巴拿巴是亲戚关系啊，所以呢，他到他的老家去传问题不大，因为接触的都是犹太人。但是今天坐了船到了庞菲利亚了啊，要准备到小亚细亚去了，这前面碰的都是外邦人啊。啊，今天一个犹太人怎么样跟外邦人相处，对年轻的马可他还没预备好，所以他脚底抹油。一般的学者他们的一般哈，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么弟兄姐妹们，保罗在第二次旅行不到为马可跟巴拿巴吵架，我们从圣经里面很忠实的记录这个 struggle 啊，这个争论，在39节保罗跟巴拉巴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拉巴带着马可坐船就到居比路去了啊，塞浦路斯。那第40节保罗就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的把他们交在主的恩中，他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从使徒行传15章的第二次旅行步道，你会发现一个冲突出现的时候成了两个宣教的团队。那么大家都很清楚了，巴拉巴是个好人，对不对？被圣灵充满啊，是他蛮有基督的生命。巴拉巴确实在初代的教会当中，他是一个非常懂得世人的一个人，他有一个愿意来使用鼓励人、使用人的一个恩赐。保罗一信主了以后，也是因着巴拉巴把保罗带到使徒的面前啊，这是加拉太书啊第二章，你可以看到，到了使徒面前啊，大家彼此用右手行相交之礼，什么意思啊？就是保罗信耶稣了啊，使徒们是有权柄的，使徒们虽然背景是渔夫，保罗是加马列门下的高材生，但是呢，你保罗信耶稣的这个信仰的问题啊，你要到使徒的面前，你要去交代的，对不对？所以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等于是保罗的信仰正式被耶路撒冷教会来接纳了，这是主内的弟兄了，不是过去的那个逼迫上帝儿女的啊这个保罗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谁来撮合的？其实就是巴拿巴啊，他是一个好人。那么保罗为了马可，你看可以跟巴拿巴吵成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背景的里头，你就晓得啊这个冲突是相当相当之大的。保罗能够到安提阿的侍奉也是巴拿巴的邀请，是不是？所以保罗在初期的侍奉里头，我们说啊，这位巴拿巴其实做了非常多幕后的工作啊，能够使得保罗能够正式进到上帝的家里头，开始来做侍奉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这个冲突，其实很坦白讲，你看完使徒行传十五章，接着的记录很简单，保罗就开始旅行布道了，对不对？那这个冲突呢就挂在那里了啊，我们读完以后，哦，冲突后来怎么样啊，不知道，反正圣经不再记录了哈。其实我跟大家讲啊，后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出现了，这是一般基督徒啊，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没有看到的。其实这个保罗哈，真正在侍奉里的艰难是第二次旅行布道。大家都晓得他看了一个马其顿，对不对？马其顿呼声啊，保罗到了马其顿，看到马其顿呼声啊，他就进到了欧洲，到了腓立比，这下子难出来了。到了腓立比被罗马的兵丁抓了，在狱营的里头所以他跟希拉在监狱里头祷告，对不对啊？结果地大震动，他们被释放出来。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呢，一连三个主日在帖撒罗尼迦讲道，但是呢，当地的犹太人来逼迫这个保罗啊，保罗就离开了。到了庇利亚，保罗呢也遇见了那些要追杀他的人啊，那些人不放过他的。那么保罗就到了雅典，满城的偶像，最后到了哥林多，一年六个月开始建立哥林多教会。 所以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是他侍奉的里面一个艰难的开始，不像第一次旅行布道基本是蛮顺的啊。这个冲突呢啊没有立刻性的显现。保罗在三次旅行布道之后啊，弟兄姐妹，你看到上帝在他生命里头的改变了，这是我们从来没想到的。我们大家先看啊，这个哥林多后书啊，我们来看一节的这个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这是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他在侍奉的当中，后来他面临到非常多的这个难处啊。啊，我们在二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十三节，我来读给大家听啊。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呢，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啊，这个是对哥林多教会假使徒说的。保罗说了，我比他们呢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二十四节，被犹太人鞭打五次，哇，这个还不是打一次，打五次啊，每一次是打四十减一下，因为律法规定只能打四十下，多打一下自己就要被打，所以犹太人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干脆就少打一下啊，这个比较保险，你知道吧？就变成四十下减一下啊，这犹太人也挺有聪明的啊。那么接着你去看了，他被棍子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哇，遇到船坏了三次，各位出去旅行宣教的话，飞机坏一次，大概你就吓破胆了哈。啊，只要说什么油漏了啦，啊，这个轮胎有点不太对啦，啊，你就很紧张了，是不是？啊，他你看看，使徒保罗。啊，上帝的大仆人啊，传坏了三次哎，各位，我们脑袋都很少想到保罗在侍奉里面经历这么多艰难，对不对？我们很少去想到的。我们一般弟兄姐妹想保罗啊，都是说恩赐很大啊，上帝好用他啊，到很多地方啊，好像是非常的这个万人空巷啊。其实答案都是不是太正确的。其实你要从两边去看，他在侍奉里面的难处大得不得了啊。那么在圣经里面记录。他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哇呀，这里危险不知道出了多少次啊！到处都是让保罗在侍奉里面非常非常的艰难的。二十七节，受禄啊，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啊，所以各位出去宣教的话，晚上睡不好啊，不要太难过啊。使徒保罗也曾经不得睡的哈 啊，你也要得点安慰嘛啊。那么他在这里说了啊，除了这外面的事情，我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们，保罗的生命啊，因着这个侍奉的环境呢、啊，他开始改变。大家要知道，第一次旅行布道，使徒保罗是蛮顺的啊。并没有任何的挑战啊。到了第二次旅行布道，第三次旅行布道，他的挑战来了啊。他这个就是使徒啊，这个行传里面没有记录的，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里面，他开始向啊这一位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来写，因为哥林多后书是第三次旅行布道快结束的时候他去写的啊。他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旅行布道的当中，其实他遇到非常非常多的艰难。弟兄姐妹们，当保罗被囚在罗马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哥罗西书啊，这个非常重要的经典，你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生命里的一个成长啊，这是我们一般基督徒啊不太注意的啊。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哥罗西书第四章啊 ，Chapter Four， 我们看第十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啊，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怎么样也问你们安。弟兄姐妹们啊，这边特别把马可啊讲出来了啊，这个是保罗被囚在罗马监狱书信，三次旅行布道已经结束了啊，被囚在罗马，诶，保罗在生命的里头，你们有没有发现他对马可怎么样，很正面了，对不对？他不像第一次旅行布道结束以后，他对马可那么 negative， 那么负面了。大家觉得啊、哦，这个很奇妙啊。所以我们一般研究这个保罗啊，他是从一个 ministry type， 一个事工型的，他转到一个牧养型的，懂我意思吧？因为他能够体会人的软弱，因为他也软弱过。过去他不能体会的啊，过去他是一个外邦使徒，外邦人得救不得救。这个使命呢、啊，压在他的身上，他要把这个使命完全的来把它做成，他才能跟耶稣基督去交账嘛。 但是他三次旅行不到以后，你发现他回过头来一想，他就想到那位年轻的马可，想当年马可第一次也是这么的软弱啊，到了庞菲利亚他就回家了啊。今天保罗也经历了这么多的难处，他回过头来一想，其实这个年轻人还是挺不错的啦，对不对？至少大家都不出门，只有他能出门吧。弟兄姐妹也不简单啦，是不是啊？从上帝的恩典的里头啊，他能够出来，我们就要接纳嘛。啊，所以一般我们在教会说什么，只要你愿意侍奉我们都 OK， 因为你要挑的话，我告诉你就慢慢挑吧，谁都有毛病，是不是啊？这个没办法的哈。所以这就是个鼓励嘛。但是当我们生命去成长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能够啊，为人家的那个软弱能够来怎么样接纳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啊，这个的帮助啊，其实是隐性的，是一般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跟上帝去祷告，祷告了很长，很多的事情好像没什么解决。其实弟兄姐妹们，不是上帝不听祷告啊，啊，上帝有的时候啊，他用另一种的方式，他要让你来成长。这一种的成长不是用说话的，也不是借助别人的，他乃是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让你去慢慢的体会。突然有一天，你的生命就突破了。基督徒生命的突破，它是一个阶梯啊，它不是一个曲线啊。各位都理工科的啊，就很懂这个啊。什么叫阶梯呢？弟兄姐妹们，你刚刚进入教会，你都很快乐，教会是天堂，牧师是天使，对不对？都是这样的嘛，是吧？啊，这个、长老也是啊，是是啊，这个也是天使啊，大家都好快乐，是不是？好多弟兄姐妹，哎呀，又抱你啊，又问候你啊，就怕你受到这个冷落嘛，是不是？这是你刚信耶稣的时候，前一两年常常这样，你发现第三年以后没人理你了，是这样的、啊，因为人家觉得你在教会这么久了吧，啊，是不是换你把手伸出来去抱别人啦？所以人家开始不抱，因为把你当大人了嘛，是不是？只有那个小孩子才要抱嘛，是吧？所以你就理解哈。好，问题来了，你放心，上帝爱我们，让我们生命成长，一定要脱离那个初信的阶段，懂我是吧？到了关键时刻，给你一点小小的难处，突然有一天你很讨厌牧师讲了一篇道，常常这样子哦。所以现在做牧师不容易哈。你看我这边摆摆，那边摆摆，上面看一看，啊，为什么？你讲一个重要的东西，讲那个人家不太爱听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了，是不是？你不要一直看那边，刚好那个人说你就是骂我，啊，那个就麻烦了，是吧？所以弟兄姐妹们，在你教会的整个的属灵的生命的当中，你开始去碰到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称作是上帝的手在你的生命里头怎么样 ？Surgery 开始开刀了。他要让你的生命去更成熟，能够来侍奉更多的人的话，他开始在你的生命，你的老我的里头开始开刀，懂我是吧？你总会有你不喜欢的事情啊，总是哎呀这个也不喜欢，不管是人啊事啊物啊，反正上帝一定会用一些事情让你生命去成长。弟兄姐妹们，若是你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要恭喜你啊，因为上帝在你的生命里头开始有伟大的工程了，也慢慢他会让你度过的，哎，这是很重要的啊。那除了保罗，旧约的雅各也是一样。雅各不是用了一碗红汤跟饼得了长子名分吗？对不对啊？很多人读了创世纪说，哎，这个圣经哈很奇怪，对雅各没说话，对以扫却说了一句话，这是他轻看长子的名分。常常在查经班的时候说，那上帝是不是对雅各做的事情很赞同啊？我记得我刚信主啊，圣经也不熟，在一个查经班啊，我也不能说话啊，因为我刚信主没多久嘛哈、啊，也讲不出什么圣经的道哈、啊，不可能的，学习就好。结果我很清楚，在那个查经班在圣后睡啊，大家讨论来讨论去也没答案啊。最后有一个人说啊，因为他是雅各嘛，在母腹里就被上帝拣选，所以呢，上帝就不讲了啊。我很清楚啊，那是我当时我也是傻乎乎的，反正我也不懂嘛哈、啊，人家说什么我就听的。当然现在我知道那个答案不对的。其实神在雅各的生命里头，他不说话，但是他用什么做的，懂我意思吧？直接坐在他的生命里头。等到你得到长子名分，他是阳谋不是阴谋啊，他已经讲好了工价了啊，哥哥也愿意，所以神对以扫先下了判决啊，就先给他盖棺论定，你这是你轻看长子的名分。但是在母腹里拣选的雅各，对不起，你是上帝拣选的，神在你的啊后来的这个生活当中，上帝要开始改变你，因为 你不义嘛，对不对？你趁着哥哥啊这么辛苦的时候，有点趁人之危啊，是不是？啊，上帝要改变他，怎么办呢？就在巴旦亚兰啊，20年碰到拉班啊，大家要知道拉班的故事，我们都很熟。等到他为啊这个拉结结婚的时候，做工做了很长的时间，是不是？啊，总共在拉班的家里头20年。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拉班很厉害啊。雅各刚开始是不知道的，等到结婚的那天，那个眼睛没有神的那个利亚先嫁给他啊。这个雅各真的我们也搞不清楚啊，为什么结婚当日没有看清楚新娘子是谁啊？这个以后我们与他见面的时候要好好请教他一下啊。啊，我们一般估计是太高兴了，喝酒喝醉了。啊，因为上古的时代，他这个婚姻呢、啊、是要有一个礼拜的筵席，是很长的，不像我们今天很简单，啊，所以你就知道拉结后来当然也是嫁给他，这是没问题啊。但是他去找拉班理论，拉班讲什么？拉班说，我们这里有一个规矩啊，大女儿没有嫁人，小女儿是不能嫁人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当第一天不讲啊？啊，为什么7年以后才讲？哦，这就是高手啊，高手中的高手啊，你知道吧？这个他才知道啊，入了贼窝了，你知道？这个就是上帝对啊雅各的生命里头开始怎么样调整，在雅各的家里头20年，弟兄姐妹们开始调整他了。20年之后，神时候到了，放出去了。雅各对不起哥哥，哥哥在前面带了一堆人，对不对？几百个人在前面，他一听他也害怕。啊，20年前干了一件啊不太公义的事情，一直在他的里面呐、啊有这个内疚的。没想到啊，他这个小脑袋啊很厉害，他要过亚伯渡口，啊仆人先走，啊这些啊最不喜欢的先放前头，最爱的放后头。当然他最爱他自己，他最后走嘛，是不是？啊，那意思是什么呢？啊，万一前面打起来的话，前面就炮灰，对不对？他最后嘛，就是一看不对，他准备脚底抹油就溜了。你看他多聪明呐、啊！上帝就是要雅各呢，当他最后过亚伯渡口的时候，啊，一个人出来跟他摔跤，大腿窝给他捏一下，他成为瘸腿的雅各，从此走不快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上帝在雅各生命第二次的开刀。怎么开啊？很简单，等到天亮的时候才让你过亚伯渡口，对岸哥哥也起来了。啊，你的孩子也在对岸迎接你，大家都是浩浩荡荡，两个妻两个妾都在等这个主人，主人怎么不见了？是不是？啊，他们已经在那里大团圆了，就等这个雅各出现。雅各呢，已经变成瘸腿一拐一拐的啊，只碰到了哥哥也没办法啊，就一连7次匍匐在地。弟兄姐妹，这个很感人的啊！你要知道，正常的人一连7次匍匐在上古的意思是什么？是我对不起你，请你怎么样赦免我，对不对？认罪了，这是一个认罪的动作。再加上哈、啊，他是一拐一拐，行动不便。哇，这个有加倍的果效，你晓得吧？这哥哥一看，20年不见，老弟怎么瘸腿了？其实才刚瘸，啊，这就是上帝的手啦。如果他20年养羊是瘸腿，我看这个羊他赔不完了，对不对？啊，不该他瘸，不能瘸，该瘸了，上帝让他瘸。哦，这是上帝在他生命里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为。弟兄姐妹，你就知道雅各哈、哦，三个生命调整到了最高峰，过了亚伯渡口。跟哥哥和好，这个问题没有了，上帝来帮助他生命成长。第三个问题来了，他最爱的这个拉结难产而死。弟兄姐妹们，这个很辛苦的，是不是？因为他就是爱拉结，其他两个妾跟那个眼睛没有神气的那个利亚存不存在并不重要啊。这个所以你就晓得最爱的不见了，留下来的都是他不爱的，而且特别每天都要跟你害的那个没有神气的那一位。哦，我告诉你，雅各第三个上帝在他生命里又开什么功课呢？弟兄姐妹们，叫他去爱那个不可爱的。容不容易啊，各位啊？容不容易啊？啊，我跟你讲不容易哦。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他要带领我们进到神性的爱，这个不简单的。啊，你想想看哈、哦，我们大家在教会侍奉啊，我跟你个性相投啊，意见一样，大家当然在一起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对不对？突然有一天，诶，搬家了，你知道吗？啊，抬头一看，哎呦，个个好像跟我对我都有意见的哈、啊，那我要恭喜你了哈、啊，因为你进入到爱那个不可爱的最高层次了。你晓得啊，你不要以为在教会里头上帝不做工，我可以告诉大家，神是活的，懂我是吧？他在我们每一个上帝儿女的生命里头，他要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所以 当你舒服的时候你不知道，等到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有一点难处的时候，借着人事物他开始来调整你，因为他爱你，他要让你能够明白，你要有，要让你有基督的形象，懂我意思吧？这个时候你的灵命就能够达到高峰。人人如此，旧约的人物也是如此，使徒保罗也是这样的啊。保罗在监狱书信的里头，他开始去讲到马可啊，所以你看这个哥罗西书啊，非常感恩的啊，他特别讲到马可，后面这个挂号啊，第十节啊，他还特别讲到马可，他跟哥罗西教会的那个地方的啊信徒说了，哎，他说论到这个马可啊，你们今天受了吩咐了，他如果到你们那里去，你们要怎么样接待他？有没有看到他开始为这个当时脚底抹油的马可？保罗为他来开路了，因为保罗接纳他的什么软弱。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在生命里头啊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表现。其实我告诉大家哈，还不只是这里。当保罗要为主寻道之前，提摩太后书，哇，这里面记录的名字一大堆哈。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大家一同看一看啊。好啊，我们来看第四章，这是保罗最后一卷了啊。这个书卷啊，他启示完毕以后呢，啊，保罗就为主寻道了。你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非常感人的一句话，第十一节。保罗在他的一生侍奉当中啊，还有非常多他喜爱的这些的同工啊，很忠心的同工。当然第一排行榜第一名应该路加了，对不对？第四章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你要把马可带来。哎，后面这个有趣咯啊，大家好好读这个经文。他说因为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怎么样有益。这个传道或作这个小字啊啊，就是原文希腊文的意思，就是服侍我。这个蛮有趣的哈，马可能够来对保罗在服侍上对他是大有帮助的。这个真是了不起啊。今天保罗他回头一看，今天让我能够在生命里头成长的，他回头一想，其实是马可的事件，让他知道他其实是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去调整的。上帝也借着这个冲突让保罗的生命达到灵命的高峰，懂我意思吧，弟兄姐妹们？所以你就了解啊，今天我们从保罗的生命里头，他的这个成长里头啊，这是另外一条隐性的路线啊。我们一般读保罗都是讲他的事工，对不对？他的事工当然是没话讲了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去尊重去学习的一位主的仆人。但是在他生命的层次里头，上帝怎么帮助他的啊？其实这个是一般我们基督徒不去太了解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诗篇啊121篇，你回过头了再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可能你的味道就有点不一样啊。你会发现啊，神的帮助到底从何而来？第二节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位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帮助啊，是24小时的，他不打盹，他不睡觉啊。我们听的这些经文觉得不可思议，那到底怎么帮助吗？很简单，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神就来引导我们啊，让我们能够灵命突破，让我们能够突破啊这些我们生命当中所不喜欢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一关一关去通过的时候，不为别的，他要让我们在生命里头更成熟更完全啊，能够做更大的事工。所以我们最后看一节经文啊，在哥林多后书啊这一节的经文，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啊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来劝勉学习啊。在哥林多后书啊讲到这些的患难难处了啊，第四节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所以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也是为你们啊，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苦楚。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讲了一个基督徒一个生命的沉船，非常有趣。我们今天在生命开始去突破以后，达到了另一个高峰。倒过来啊，当我们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正在去经历那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安慰他了，对不对啊？这就是圣经当中讲的啊，我们能够用基督的爱去接纳这些正在软弱的人。 我1993年就到中国侍奉啊，早期都是在农村啊。啊，这个农村的生活90年代其实不太容易的啊，特别河南河北没有什么自来水的啊。啊，所以都是用那个池塘的水啊，这个池塘的水有的是死水，也不是活水啊。啊，所以那个茶杯哈、啊、把那个水倒进去里面都有像烟灰一样的黑黑点啊。所以一般来讲，其实说句实在话，刷牙都不敢用的啊，因为怕这个水里面不干净嘛啊。所以一般等到我们去经历以后，我们就知道啊，如果同工要到国内去侍奉，到比较艰苦的一些的地方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告诉他们要预备什么了啊，因为你去帮助他们啊，你就不会说啊，你这个不要带，那个不要带啊。如果你叫他不带的话，他生活很困难的。所以当我们去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么去啊，告诉后面要去的人，是不是一样的啊？特别去这些的地区啊，不论是啊这个河南河北啊，河南河北很多偏远的地区啊，这些农村啊，其实90年代是很艰苦的。那去到内蒙啊，也是很不容易的哈。啊，这个内蒙也是啊非常多啊，这个地方呢是家里面就是因为内蒙冬天也算是很冷啊，这个烧饭也在里头，讲课也在里头。啊，这个烧饭呢就用那个啊像这个麦秸一样的这一种的啊，所以你讲完课以后啊，你嘴鼻子里面吸的都是这些灰尘啊，这个很厉害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去经历了以后，当别人去的时候，你去怎么样帮助他们，对不对？告诉他们你要怎么办啊，你怎么去处理。这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头啊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生命当中这一些的难处，当我们去通过以后，不为别的，是为了造就后面的人，就这么简单。你去安慰后面的人，去帮助后面的人，让他们能够勇往直前，能够继续的来侍奉上帝，一棒接一棒。所以这就是在圣经当中上帝的帮助。其实你发现另外一条，这条隐性的路线，它其实不只是帮助了我们个人，当我们个人被上帝帮助了以后，也能够扩展出来，让我们去怎么样帮助别人啊，非常有趣的。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一个是神迹奇事啊，一个是靠着弟兄姐妹帮助，另一个上帝的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来开刀，让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神的儿女。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啊，让我们为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发出我们的感恩跟赞美。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感恩，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是属主的人，因为我们得时不得时啊，你都要我们把福音传出去。不论在任何的时刻，谁能够啊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谢谢主，我们要为我们这一生因着认识啊我们的主耶稣而献上感恩，也因着啊耶稣基督爱我们，也让我们在生命里头来成长。因为你的帮助是从不间断的，有一些的帮助是生命性的，或许我们经历的时候感觉难过，但是当我们经历过来以后，我们看到却能够造就荣美的生命。求主继续恩待我们，借着诗篇121篇，我们勇往直前，因为我们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是朝圣客，我们来仰望这位大君王耶稣基督。谢谢主，求主继续恩待你的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